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。上书说唐尧虞舜考察古代，设立官员只有100名，这是用来引导百姓处理各种政务的。周易说上天垂视景象，圣人效法他。执法的官员在南宫的右边，上相在端门之外，而鸟龙居于官位，云火成为官名。前代史书详细记载了这些，这已经很久远了。皇帝设立了三公的职位来亲近百姓，少昊配以九户的名称作为农官，任命仲、李掌管天地，赵令荣、明掌管水火，这些都是可以讲述的。伊尹说三公调和阴阳，九卿通晓寒暑，大夫知晓人事劣势，去除私心。而成汤在亳地开始设立两位丞相，用伊尹、仲辉担任所有机要事务，都秉承君主命令。到了周武王伐纣后，成王、康王垂视法则，六卿分掌职责，二公弘扬教化，都树立了官职，各自标定准则，如果不是符合其道的人，不会空居其位，留给子孙的谋划巩固根本到如此地步。到了秦朝改变周朝官制，汉朝遵循秦朝旧制，有的随时适用，有的因势变革。霸王之典意义就在这里，既得到了安稳，这就是所谓的适应时代制度。四征将军兴起于汉代，四安将军起始于魏初，四镇将军用于安抚远方，四平将军止于丧乱，还有度辽、临江、清车、强弩等将军用以扬威边远，表达攻伐之意，兴而又废，称号越来越多。到了曹魏得势，平定华夏，最初设置军师祭酒，参与掌管军法。建安13年，废除汉朝台司，改设丞相，让曹操担任监理尚书省事务。孙吴、刘蜀大多依照汉制，虽然临时命名，但没有辱没旧章。世祖武皇帝即位之初，用安平王司马孚为太宰，郑冲为太傅，王祥为太保，司马望为太尉，何曾为司徒，荀彧为司空，石苞为大司马，陈谦为大将军。这就是世人所说的八公同时出现，攀附云翳。至于建成栋宇，不是一根树枝的力量，处于经纶之中，可称万夫之敌。有的牵羊符合梦境，有的垂钓来申明其道，有的在空桑中献上奇术，有的拿着板板来开启其心。卧龙飞鸿，如今四壁秦西政产储财禁用，这也是往昔的良才，又如此显著。宣王司马懿诛杀曹爽后，政令有几出，网罗英俊，以备天官。等到蓝青受制，贵公被杀，虽然曾在魏国任职，但心向黄晋。到了文王司马昭继承基业，开始设立晋台，最初设置二位，有前驱养由之弩，又设三部，有雄渠赐妃之众。因此武帝登基，乘此奋意，如同周武王用周之时乱治理英明。所以从太史到太康，高大的树枝茂密的叶子来居此位。从太兴到建元，南方之惊北方之喜用来充任此职。虽然没有比得上魁府龙颜，但天公人代也差不多是任官为贤，立事为能了。丞相、相国都是秦朝官职，晋朝接受魏朝禅让，都不设置，从惠帝之后废止无常。担任此职的有赵王司马伦、梁王司马荣、成都王司马颖、南阳王司马宝、王敦、王导等人，都不再是寻常人臣的职位。太宰、太傅、太保是周朝的三公官职，魏朝初期只设置太傅，用中胄担任，末年又设置太保，用郑冲担任。晋朝初年因避讳景帝司马师之名，又采用周官官名，设置太宰来代替太师的职位，品级增加为三司，与太傅、太保都是上公，讨论道义治理国家，调和阴阳，没有合适的人就空缺，用安平献王司马孚担任此职。自从渡江以后，这个名称没有废除，但担任的人很少。太尉、司徒、司空都是古代官职，从汉朝历经魏朝设置作为三公，到了晋朝接受天命，直到江东，这些官职相承不废。大司马是古代官职，汉朝制度把它放在大将军、骠骑将军、车骑将军之上来代替太尉的职位，所以常与太尉交替设置，不并列。到了魏朝有太尉，而大司马 大将军各自成为官职，位在三司之上。晋朝接受魏朝禅让，沿袭其制，用安平王司马孚为太宰，郑冲为太傅，王祥为太保，益阳王司马望为太尉，何曾为司徒，荀彧为司空，石苞为大司马，陈谦为大将军，共八公同时并列设置，只有丞相没有。自从益阳王司马望担任大司马之后，确定命令如旧，位在三司之上。大将军是古代官职，汉武帝设置，冠以大司马之名，作为尊崇重要的职位。到了东汉，大将军不常设，担任的都禅览朝政大权。到景帝司马师担任大将军，也接受了非常之任。后来用叔父司马孚为太尉，上奏改大将军在太尉之下。到了晋朝接受天命，仍然依照旗帜，位次在三司之下，后来又恢复旧制，在三司之上。太康元年，琅琊王司马昼升任大将军，又置在三司之下，司马昼去世后恢复旧制。开府仪同三司是汉朝官职。商帝延平元年，正治任车骑将军，仪同三司。仪同的名称从此开始。到了魏朝，皇权以车骑将军身份开府仪同三司。开府的名称从此开始。骠骑、车骑、卫将军、伏波、辅军、都护、镇军、中军、四征、四镇、龙骧、典军、上军、辅国等大将军，左右光禄、光禄三大夫，开府的都尉列从公，太宰、太傅、太保、司徒、司空，左右光禄大夫、光禄大夫，开府尉从公的为文官公，带进衔三粮官、黑介泽、大司马、大将军、太尉、骠骑、车骑、卫将军、朱大将军，开府尉从公的为武官公，都带武官、平上黑泽。文武官公都假借金章子绶，穿五十服。相国、丞相都穿衮冕，配绿笠绶，以此区别于长公。诸公及开府尉从公的人，品级为第一，俸禄每天五斛。太康二年，又给绢，春季百匹，秋季绢二百匹，棉二百斤。元康元年，给菜田十顷，田邹十人，立夏后不能种田的，给一年俸禄。设置长史一人，品级一千石。西东阁祭酒，西东曹院护仓贼曹令史属各一人，御属阁下令史，西东曹仓户贼曹令史、门令史、既是省事令史、阁下既是书令史、西东曹学士各一人，给五奔二十人，持班剑，给朝车驾四马，安车黑尔驾三马各一辆，祭酒院属白盖小车七辆，摇车狮耳后户造轮独车各一辆。从祭酒以下，令史以上都穿造灵辟朝服。太尉即使不加兵，隶属都穿将服。司徒家设左右长史各一人，品级一千石。主簿左西曹院属各一人，西曹称右西曹，左西曹令史以下人数如旧令。司空家设导侨院一人。诸公及开府尉从公家兵的人，增至司马一人，品级一千石。从事中郎二人，品级比千石。主簿既是都各一人。舍人四人，兵铠、侍曹、营军、次监、帐下都督、外都督、令史各一人。主簿以下、令史以上都穿将服。司马给立足如长史，从事中郎给侍从二人，主簿、记事都各给侍从一人。其余临时增重的，则包加个因时制宜，不作为定制。诸公及开府尉从公担任持节都督的，增加参车为六人，长史、司马、从事中郎、主簿、记事都、祭酒、院属、舍人，如常规加兵工的制度。特进是汉朝官职，两汉即魏晋作为加官，随从本官车服，没有立足。太仆杨秀逊位受特进，加散其常事，没有其余官职，所以给立足车服。其余加特进的，只享受俸禄赏赐、位列班位而已，不另外给特进立足车服。后来确定命令，特进品级第二，位次诸公，在开府骠骑将军之上，带进衔两粮官、黑介泽、五十朝服、配水仓狱，没有张寿，俸禄每天四斛。太康二年，开始赐春服绢五十匹，秋绢一百五十匹，棉一百五十斤。元康元年， 给菜田八顷，田邹八人，立夏后不能种田的给一年俸禄。设置主簿、公曹使、门庭长、门下书左各一人，给安车黑耳驾驭一人，摇车侍耳后户一辆。左右光禄大夫假借金章子寿。光禄大夫家金章子寿的品级第二，俸禄赏赐、班位、官责、车服、佩玉，设置立足与林吉族，所有赏赐供给都与特进相同。作为加官的只借章寿、俸禄、赏赐、班位而已，不另外给车服立足。又死后追赠此位，本来有清官的不再重复给立足，其余都给予。光禄大夫假借银章亲授的品级第三，位在金子将军之下，诸卿之上。汉朝所设没有固定名额，大多作为拜甲奉赠的使者以及监护丧事。魏朝以来转而更加优厚重视，不再作为使命之官。诸公告老退休的都在加授此位，以及在朝中显要职位又加此位。到了晋朝受命依旧不改，又作为优崇的制度。而诸公训位不在家，有的改授上公，有的以本封食公禄。诸卿引中朝大官年老退休的，以及内外官直加此位的前后很多，因此有的得以开府，有的进加金章子寿，又作为礼赠之位。太史中只有太子詹事杨尧加给侍中、光禄大夫。加兵的制度，各项供给依照三品将军，其余如旧制，历经武帝、惠帝、怀帝三世。光禄大夫与卿同品至中二千担，戴进贤两粮官，黑介泽五十朝服，配水仓玉，俸禄每天三斛。太康二年开始给春赐绢五十匹，秋绢百匹，年百斤。惠帝元康元年开始给菜田六顷，田邹六人，设置主簿、公曹使、门庭长、门下书左各一人。骠骑以下及诸大将军不开府，不担任持节都督的品级第二，其俸禄与特进相同。设置长史、司马各一人，品级一千担。主簿、公曹使、门下都、录事、兵铠侍贼曹、营军、次监、帐下都督、公曹书左门吏、门下书吏各一人。假节为都督的所设置的与四征镇加大将军不开府为都督的相同。四征镇安平加大将军不开府持节都督的品级第二，设置参佐吏卒、幕府兵，其如常都督制度，只是朝会俸禄赏赐依照二品将军的惯例。然而持节都督没有固定名额，前汉派遣使者开始有持节。光武建武初年征伐四方，开始临时设置督军御史，势必就罢免。建安中魏武为相，开始派遣大将军督军。21年征讨孙权回来，夏侯惇督率26军就是例子。魏文帝皇初三年开始设置都督诸州军事，有的兼任刺史。又上军大将军曹真都督中外诸军事，贾黄钺则是总统内外诸军。魏明帝太和四年秋，宣帝征蜀，加号大都督。高贵襄公正元两年，文帝都督中外诸军，不久加大都督。到了晋朝寿善，都督诸军为上，临诸军次之，都诸军为下。使持节为上，持节次之，假节为下。使持节可以杀二千担以下，持节可以杀无官位的人，如果是军士可与使持节相同，假节只有军事中可以杀犯军令的人。江东以来都督中外尤其重要，只有王导等权位重的人才能担任。三品将军品至中二千担的带五官，平上黑泽五十朝服，配水仓玉，俸禄春秋赏赐棉绢、菜田、田邹如光禄大夫诸卿的制度。设置长史、司马各一人，品级一千担。主簿、公曹、门下都督、录事、兵铠侍贼曹、营军、次监吏、帐下都督、公曹书左门吏、门下书吏各一人。录尚书一职源于汉武帝时期，当时左右曹诸吏分别处理尚书奏事，掌管书要的人开始主管尚书事务。张安世以车骑将军，霍光以大司马，王凤以大司马，施丹以左将军的身份共同主管尚书事务。东汉章帝时，太傅赵喜、太尉牟荣同时录尚书事。尚书有录的名称大概是从赵喜、牟荣开始的，这也相当于西汉时期主管尚书的职责， 如同唐虞时期大陆的官职。和帝时，太尉邓彪任太傅、录尚书事，地位在上宫，在三宫之上。汉朝制度于是成为常例，每当幼帝即位，就设置太傅、录尚书事，如同古代冢宰总领百官的意思，去世后就撤销。魏晋以后，也是由公卿中权力重大的人担任此职。尚书令、俸禄千担、佩甲铜印没绶、带进衔两粮官、折纳盐泽、穿五十朝服、配水仓玉，每月俸禄五十斛。接受任命时会有册命文书，因为他处于尚书台最尊贵的职位。太康二年开始赐给绢，春季30匹，秋季70匹，棉70斤。元康元年开始赐给菜田6顷，田邹6人，立下后来不及耕种的，发给一年俸禄。起初贾充任尚书令，因眼病上表，请求设置省事吏4人，省事一职大概从此开始。仆业、服饰、俸禄、印绶与尚书令相同。按西汉原本设置1人，到汉献帝建安4年，以直金吾融合为尚书左仆射，仆业分设左右，大概从此开始。经过魏到晋，直至江东，设置没有常规，设置2人则为左右仆业，有时不设2人，只称尚书仆业。尚书令空缺时，则由左仆业主持尚书省事务。如果左右仆业都空缺，则设置尚书仆业来主持左仆射的事务。列曹尚书，按尚书一职，本是汉朝承袭秦制设立，到武帝在后庭游宴时，开始任用宦官主管中书，由司马迁担任，中间曾废除这一官职，作为中书的职责。到成帝建始4年，废除中书宦官，又设置尚书5人，其中1人为仆业，4人分掌4曹，共同掌管图书秘籍章奏等事务，各有职责。第一是常侍曹，主管丞相、御史、公卿事务。第二是二千担曹，主管刺史、郡国事务。第三是明曹，主管吏民尚书事务。第四是主客曹，主管外国夷狄事务。后来成帝又设置3公曹，主管段誉，这便是5曹。东汉光武帝以3公曹主管年终考核各州郡事务，改常侍曹为吏部曹，主管选举祭祀事务。明曹主管修缮工程、延迟圆院事务，客曹主管护驾羌胡朝贺事务，二千担曹主管诉讼事务，中都官曹主管水火盗贼事务，合为6曹。加上尚书令、仆射2人，称为8座。尚书虽有曹名，但不作为官号。灵帝以是中粮胡为选部尚书，这时才开始出现曹名。到魏时改选部为吏部，主管选举事务，还有左明、客曹、武兵、杜之，总共5曹尚书，加上2仆射、1领，合为8座。到晋时设置吏部、3公、客曹、驾部、屯田、杜之6曹，没有武兵。咸宁2年废除驾部尚书。咸宁4年废除1名仆射，又设置驾部尚书。太康年间有吏部、殿中及武兵、田曹、杜之，左明为6曹尚书，又没有驾部、3公、客曹。惠帝时又有右明尚书，只设6曹，不知此时废除了哪一曹。过江之后有吏部、祠部、武兵、左明、杜之5部尚书。祠部尚书常与右仆射职责相通，不常设，由右仆射监管。如果右仆射空缺，则以祠部尚书监管右仆射事务。左右丞自汉武帝建始4年设置尚书，便设置了4个丞。到光武帝时减少2个，只设左右丞，左右丞大概从此开始。从那时到近代没有改变。近代左丞主管台内禁令、宗庙祭祀、朝仪礼制、选用属吏、及甲事务。右丞主管台内库藏房舍、各种器物用品以及粮食救济、租布、刑狱兵器，并监督登记远道文书、章表奏事。8座郎初次任职时都沿袭汉代旧制，再多做集合型交礼，迁职时也要解交。尚书郎西汉就设4人，分别掌管尚书事务。其中1人主管匈奴单于营部，1人主管羌夷吏民，1人主管户口垦田，1人主管财帛运输。到光武帝分尚书为6曹之后，合计设置34人，俸禄400担，加上左右丞共36人。尚书郎主管起草文书， 轮流在监理门内值班五天。尚书郎最初从三署到尚书台考试，任首尚书郎，任职满一年称尚书郎，三年称侍郎，选拔有励志才能的人担任。到位时，尚书郎有殿中、吏部、驾部、金部、鱼槽、笔部、男主客、祠部、杜支、库部、农部、水部、仪槽、三公、仓部、明槽、二千难、中兵、外兵、都兵、别兵、考公、定客，共23郎。青龙两年，尚书陈缴上奏设置都官、骑兵，合计共25郎。每缺一郎，就上报考试能处理文书的孝廉五人，密封上奏其姓名以补充。到晋朝受命，武帝废除农部、定客，设置执事、殿中、祠部、仪槽、吏部、三公、笔部、金部、仓部、杜支、都官、二千难、左明、右明、鱼槽、屯田、起部、水部、左右主客、驾部、车部、库部、左右中兵、左右外兵、别兵、都兵、骑兵、左右侍、北主客、南主客，共34曹郎。后来又设置运曹，共35曹，设置郎23人，相互统辖。到江东时，没有执事、右明、屯田、车部、别兵、都兵、骑兵、左右侍、运曹10曹郎。康帝、穆帝以后，又没有余曹，二千难二曹郎，只有殿中、祠部、吏部、仪曹、三公、笔部、金部、仓部、杜支、多官、左明、起部、水部、主客、驾部、库部、中兵、外兵18曹郎。后来又省去主客、起部、水部，剩下15曹。侍中，按皇帝时封后为侍中，在周代为常伯之职，秦朝取古代名称设置侍中，汉朝沿袭。秦汉都没有固定员额，以功劳高的一人为仆射。魏晋以来设置4人，另有加官的不算在内。掌管赞导礼仪，大驾出行时由次职侍中护驾，正职侍中携带玉玺陪乘，不带剑，其余都骑马随从。皇帝登殿时，与散骑常侍一起在左右扶持，侍中居左，常侍居右，负责回答皇帝询问，拾遗补缺。到江东哀帝兴宁四年，桓温上奏省去2人，后来又恢复旧制。几世黄门侍郎是秦代官职，汉以后都沿袭，与侍中共同管理门下省各项事务，没有固定员额。到近代，设置员额4人。散骑常侍本是秦代官职，秦设置散骑，又设置中常侍。散骑骑马随从在皇帝车驾后面，中常侍能够进入宫中，都没有固定员额，也作为加官。东汉初年，省去散骑，而中常侍任用宦官。魏文帝皇初初年，设置散骑，与中常侍合并，共同掌管规谏，不负责具体事务，雕尾插在右边，骑马散从，到近代没有改变。到元康年间，惠帝开始以宦官董猛为中常侍，此后便停止了。这一职位常为显要官职，给侍中是秦代官职。加授此职的人有的是大夫、博士、议郎，掌管顾问应对，地位仅次于中常侍。汉朝沿袭，到东汉省去，卫士又设置，到近代没有改变，地位在散骑常侍之下，几世黄门侍郎之上，没有固定员额。通职散骑常侍，按魏末散骑常侍又有在编制外的。太史十年，武帝让两人与散骑常侍共同值班，所以称为通职散骑常侍。江东设置4人，员外散骑常侍，魏末设置，没有固定员额。散骑侍郎4人，魏初与散骑常侍同时设置。从魏到晋，散骑常侍、侍郎与侍中、黄门侍郎共同评议尚书奏事，江东时才废除。通职散骑侍郎4人。起初，武帝设置员外散骑侍郎，到太兴元年，元帝让两人与散骑侍郎共同值班，所以称为通职散骑侍郎，后来增加到4人。员外散骑侍郎，武帝设置，没有固定员额。奉朝请，本来不是正式官职，没有固定员额。东汉废除三公后，外戚、宗室、诸侯多行奉朝请之礼。奉朝请只是接受朝会邀请而已。 武帝也以宗室外戚担任奉车都尉、驸马都尉、骑都尉而参与奉朝请。元帝为晋王时，以参军为奉车都尉，院属为驸马都尉，行参军舍人为骑都尉，都参与奉朝请。后来废除奉车都尉、骑都尉，只保留驸马都尉参与奉朝请。娶公主的人如刘谭、桓温都担任此职。中书兼及中书令，按汉武帝在后庭游宴开始让宦官管理尚书事务，称为中书业者，设置令仆业。成帝改中书业者令为中业者令，废除仆业。东汉省去中业者令，而设有中官业者令，并非此职。魏武帝为魏王时，设置秘书令，管理尚书奏事。文帝皇初初年改为中书，设置监令，以秘书左丞刘放为中书监，又称孙资为中书令。中书监、中书令大概从此开始。到近代沿袭，各设置员额一人。中书侍郎，魏皇初初年中书设置监令后，又设置通侍郎，地位次于黄门郎。黄门郎签署事务后，通侍郎才署名。署名后上奏进入，由皇帝审阅批写可。到近代改成中书侍郎，员额四人。中书侍郎大概从此开始。到江东初年改中书侍郎为通侍郎，不久又恢复为中书侍郎。中书舍人按进出设置舍人、通事各一人，江东时合并舍人、通事，称为通事舍人，掌管呈报奏章。后来省去，而以一名中书侍郎值班西省，又掌管诏命。秘书监按汉桓帝延熙二年设置秘书监，后来省去。魏武帝为魏王时设置秘书令，成。到文帝皇初初年设置中书令，管理尚书奏事，而秘书改令为监。后来以和真为秘书丞，而秘书原先已有丞，于是以和真为秘书又丞。到晋朝受命，武帝将秘书并入中书省，但秘书著作机构不废除。惠帝永平年间重新设置秘书监，其属官有丞、有郎，并统领著作省。著作郎是周代左史的职责。东汉图籍收藏在东关，所以让明儒在东关著作，有其名，但尚未设官职。魏明帝太和年间下诏设置著作郎，从此开始有这一官职，隶属中书省。到晋朝受命，武帝以谋旨为中书著作郎。元康二年下诏说，著作原属中书，而秘书已掌管文籍，今改中书者作为秘书著作，于是改属秘书省。后来另设著作省，但仍隶属秘书。著作郎一人称为大著作郎，专门掌管史任，又设置左著作郎八人。著作郎刚上任时必定撰写名臣传一人。太常、光禄勋、卫尉、太仆、廷尉、大鸿胪、宗正、大司农、少府、将作大将、太后三卿、大长秋都是列卿，各设置丞、公曹、主簿、武官等属员。太常有博士，协律校尉员额，又统领太学诸博士、祭酒以及太史、太庙、太乐、鼓吹、灵等令。太史又另设灵台丞。太常博士是魏代官职，魏文帝初设，晋代沿袭，掌管引导皇帝车驾。王公以下应追赠谥号的，由博士讨论确定。协律校尉是汉代协律都尉的职务，魏代杜葵担任此职，到近代改为协律校尉。晋初沿袭位置设置博士19人。到咸宁四年，武帝初次设立国子学，规定设置国子祭酒，博士各一人，助教15人，以教授学生。博士皆选取品行清正、通晓经典义理的人，如果是散骑常侍、中书侍郎、太子中庶子以上官职，才能被召考试。到江东初年减为9人。元帝末年增加以礼、春秋公羊、博士各一人，合计11人。后来又增为16人，不再分别掌管五经，而称为太学博士。孝武帝太元十年减少国子助教员额为10人。光禄勋统领五奔中郎将、羽林郎将、冗从仆射、羽林左监、五官左右中郎将、东原将、太官以及御府、守宫、黄门、掖庭、清商、华林园、报事等令。 哀帝兴宁两年，裁撤光禄勋，并入司徒。孝武帝宁康元年重新设置。魏尉统领武库、公车、卫士、诸冶等令，左右都后，南北东西都冶院。渡江后，裁撤魏尉。太仆统领典农、典余都尉、典余城，左右中典牧都尉、车服典牧，以及城隍旧、华流旧、龙马旧等令。典牧又另外设置杨牧城。太仆一职从原地渡江之后，时而裁撤，时而设置。太仆裁撤时，华流旧便归属门下省管辖。廷尉主管刑法和诉讼案件，属官有正、监、平，并设有律博士员。大鸿胪统领大刑、典客、元池、华林园、勾顿等令，还有清宫列城、邺城、玄武院城。到了江左，有事务时临时设置，无事则裁撤。宗正统领皇族宗人的图谱和户籍，又统领太医令史，还有司牧院员。渡江后，哀帝将其裁撤并入太常，太医划归门下省。大司农统领太仓、吉田、岛关三领，相国都水长，东西南北部护漕院。渡江后，哀帝将其裁撤并入都水，孝武帝重新设置。少府统领裁官校尉、中左右三上方、中皇左右藏、左校、贞官、平准、西官等令，以及左校方、邺城中皇左右藏、游官等城。渡江后，哀帝将其裁撤并入丹阳尹，孝武帝重新设置。自渡江后，只设置一个上方，又裁撤了御府。将作大将，有事务时设置，无事则罢免。太后三卿即卫尉、少府、太仆，汉朝设置都随太后公名号作为官名，地位在同名卿之上，没有太后则空缺。曹魏更改汉制，将其置于九卿之下，到晋朝恢复旧制，置于同号卿之上。大长秋是皇后的卿官，有皇后时设置，无皇后时裁撤。御史中丞本是秦朝官职。秦朝时御史大夫有两位丞，一位是御史丞，一位是中丞。中丞在外督察部刺史，在内统领侍御史，接受公卿奏事，举和按章。汉朝沿用此制，到成帝随和元年，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，设置长史，而中丞的官职依旧。哀帝建平二年，又恢复为御史大夫。元寿两年，又改为大司空，而中丞外调成为御史台的主官。从东汉到晋朝，都沿袭此制，以中丞为御史台长官。治书侍御史，据记载，汉宣帝到宣室斋戒居住，并决断事务，令两位侍御史负责文书侍立身旁，后来因此另外设置，称为治书侍御史，这是其起源。到曹魏，又设置治书执法，掌管奏和，而治书侍御史掌管律令，两个官职同时设置。到晋朝，只设置治书侍御史，员额四人。太史四年，又设置黄沙御制书侍御史一人，品级与中丞相同，掌管诏狱以及廷尉处理不当的案件。后来并入河南，于是裁撤黄沙制书侍御史。到太康年间，又裁撤制书侍御史两人。侍御史据记载，两汉时掌管的事务共有五曹，第一是令曹，掌管律令；第二是应曹，掌管刻印；第三是贡曹，掌管斋戒祭祀；第四是为马曹，掌管马厩马匹；第五是成曹，掌管护驾。曹魏设置八人。到晋朝，设置员额九人，品级与制书相同，并有十三曹、吏曹、客地曹、执事曹、印曹、中都督曹、外都督曹、梅曹、符节曹、水曹、中垒曹、营军曹、法曹、算曹。到江左初期，裁撤客地曹，设置库曹，掌管旧牧、牛马市税。后来分曹，设置外左库、内左库。殿中侍御史，据记载，曹魏兰台派遣两位御史居于殿中，监察非法行为，这是其起源。到晋朝，设置四人，江左设置两人。又据魏晋官品令，还有晋防御史。第七品，孝武帝太元年间有检校御史吴坤，这两个职务也属于兰台的职责。符节御史是秦朝符玺令的职务。 汉朝沿袭此制，地位仅次于御史中丞。到曹魏，另立一台，地位仅次于御史中丞，掌管授予符节、统五符、主史符。到太始九年，武帝将其裁撤并入兰台，设置符节御史掌管其事。四立校尉，据记载，汉武帝开始设置十三州，每州刺史一人，又设置司隶校尉，督察三府、三河、弘农七郡，历经东汉、曹魏到晋朝，这一官职没有废除。属官有公曹、督官从事、诸曹从事、部郡从事、主部、录事、门下书左、省事、记事书左、诸曹书左手从事、吴猛从事等员，共有吏员100人，士兵32人。渡江后便废除了司隶校尉官职，其职责由扬州刺史承担。业者仆射是秦朝官职，从汉朝到曹魏沿袭。曹魏设置仆业，掌管重大拜寿以及百官班次，统领业者10人。到武帝时裁撤仆射，将业者并入兰台。江左重新设置仆业，后来又裁撤。兜水使者是汉朝水衡的职务。汉朝还有兜水长城，主管碑池灌溉，维护河渠，隶属太常。东汉裁撤兜水，设置河堤业者，曹魏沿袭。到武帝时裁撤水衡，设置督水使者一人，以河堤业者为督水属官。到江左裁撤河堤业者，设置业者6人。中领军将军是曹魏官职。汉朝建安四年，魏武帝在丞相府自行设置，到攻占汉中后，以曹休为中领军。文帝即位，开始设置领军将军，以曹休担任主管武校、中垒、武卫等三营。武帝初年裁撤，让中军将军杨护统领二卫以及前、后、左、右、骁卫等营，这就是领军的职责。怀帝永嘉年间，改中军为中领军。永昌元年，改称北军中后，不久又恢复为领军。成帝时期，又改为中后，不久又恢复为领军。护军将军，据记载，本是秦朝护军都尉官职。汉朝沿袭，高祖以陈平为护军中尉，武帝又恢复为护军都尉，隶属大司马。魏武帝为丞相时，以韩浩为护军，史涣为领军，这不是汉朝官职。建安十二年，改护军为中护军，领军为中领军，设置长史、司马。曹魏初年，因此设置护军将军，主管武官选拔，隶属领军，晋朝则不隶属。元帝永昌元年，裁撤护军，并入领军。明帝泰宁二年，重新设置领、护，各自统领营兵。江左以来，领军不再另外统领营兵，总统二位，骁骑、裁官诸营，护军则另有营兵。资历重者担任领军、护军，资历轻者担任中领军、中护军。属官有长史、司马、公曹、主簿、武官，接受命令出征时则设置参军。左右卫将军，据记载，文帝初年设置中尉，到武帝受命分为左右卫，以杨秀为左卫将军，赵旭为右卫将军，同时设置长史、司马、公曹、主簿等员。江左罢免长史。骁骑将军、游击将军都是汉朝杂号将军。曹魏设置为中军。到晋朝，以领、护、左右卫、骁骑、游击为六军。左右前后军将军，据记载，魏明帝时有左军，那么左军是曹魏官职，到晋朝不改。武帝初年又设置前军、右军，太始八年又设置后军，这就是四军。屯骑、步兵、乐骑、长水、射生等校尉，这就是五校，都是汉朝官职。魏晋直到江左仍然统领营兵，并设置司马、公曹、主簿。后来裁撤左军、右军、前军、后军作为正卫军，其左右营校尉依旧如故，都由中领军统领。二位开始设置前驱、游击、强弩作为三部司马，各自设置都使。左卫统领雄曲五奔，右卫统领次飞五奔，二位各有五部都，其中的命中五奔由骁骑、游击分别统领。又设置五奔、羽林、上骑、屹立四部，加上命中共为五都。魏镇四军如同五校，各自设置千人。 又改至殿中将军、中郎、校尉、司马的品级相当于骁骑，持追服五奔，分属二位。魏中五奔持系冗从、羽林司马、长从，人数各有差别。武帝非常重视武官，所以军校多选拔朝廷中清高有声望的人担任。此前陈协受文帝信任，特别有才干，通晓军令。武帝为晋王时委任他掌管军事，蜀国灭亡后令陈协学习诸葛亮为阵用兵以符之法，以及甲乙教标志的制度，陈协全部熟练掌握，于是任命陈协为殿中点兵中郎将，后升为将军。过了很久，武帝每次出入，陈协手持白绶幡在皇帝车驾左右，鲁布陈列整齐肃穆。太康末年，武帝曾外出设置，陈协当时已是都水使者，散从随行，车驾逼近天黑才返回，漏客已尽，应当关闭宫门停下剩余。过了很久门关不上，于是下诏让陈协关门。陈协举起白绶幡指挥，片刻之间门就关上了。大家都佩服陈协娴熟干练，他非常受武帝信任。太子、太傅、少傅都是古代官职。太史三年，武帝开始设立官职，各设一人，尚未设置詹事，宫中事务无论大小都由二傅处理，并设有公曹、主簿、武官。太傅为中二千担，少傅为二千担，负责训导时太傅在前，少傅在后。皇太子先拜，然后诸位师傅打理。武帝后来认为储君地位尊崇，于是命各位公卿担任此职。因本身职位重要，所以有时兼任或领职。当时侍中任凯是武帝亲近敬重的人，又让他领职，这大概是一时的制度。咸宁元年，以己世黄门侍郎杨尧为詹事，掌管东宫事务，二副不再统领属官。到杨尧人为将军，兼领少副，裁撤詹事，于是尊崇推广师父训导，命太尉贾充兼领太保，司空齐王攸兼领太傅，所设置的隶属又恢复旧制。二副带进贤两粮官、黑介泽、五十朝服、配水仓玉、石凤每日三壶。太康二年开始给予春季赏赐绢五十匹，秋季绢百匹，年百斤。此后太尉汝南王亮、车骑将军杨俊、司空魏冠、石建都兼领副保，仍然不设詹事，直到武帝去世。惠帝元康元年重新设置詹事，二副给蔡田六顷、田邹六人，立夏后为耕种田地的给十俸一年，设置成一人至千担，主簿、武官院、公曹使、主祭门下使、录事、户曹法、曹仓、曹贼、曹公、曹书左、门下亭长、门下书左、省事各一人，给赤耳安车一乘。到闵怀太子建立东宫，于是设置六副，即三太、三少。因避讳景帝司马失明，改太师为太保，总揽尚书省事务，詹事公文由六副处理。但从元康之后，各副有时两人或三人，有时四人或六人，到永康年间又不设詹事。从太安以来设置詹事，直到孝怀帝时期。渡江之后有太傅、少傅，不设师保。中庶子四人，职责如同侍中。中舍人四人，咸宁四年设置，以舍人中才学优秀者担任，与中庶子共同掌管文翰，职责如同黄门侍郎，地位在中庶子之下，贤马之上。四官令一人，职责如同太官令。庶子四人，职责相当于散骑常侍、中书监令。舍人十六人，职责相当于散骑、中书等侍郎。贤马八人，职责如同业者秘书，掌管图书典籍。举行试殿讲经时掌管其事，出行时当职者在前引导主持威仪。帅更令，主管宫殿门户以及赏罚事务，职责如同光禄勋、卫尉。家令，主管刑狱、谷物财货、饮食，职责相当于司农、少府。东汉时主管四官令，四官令到晋朝成为独立官职，不再隶属家令。仆，主管车马、亲族，职责如同太仆、宗正。左右卫律，据记载武帝建立东宫，设置卫律，起初称为中卫律。太史五年，分为左右卫帅，各统领一军。惠帝时，闵怀太子在东宫，又加设前后二帅。到江左，裁撤前后二帅， 孝武帝太元年间重新设置。王设置师有文学各异人，因毕进景帝司马师的会，所以改师为父。有的称谓源于文王仲尼四友的名号，改太守为内史，裁剪相吉仆，设有郎中令、中尉、大农为三卿。大国设置左右常侍各一人，裁剪郎中，设置侍郎二人，典书、典词、典尉、学官令、典书丞各一人，制书四人，中尉司马、世子庶子、灵庙牧长各一人，谒者四人，中大夫六人，舍人十人，典府各一人。咸宁三年，魏将军杨尧与中书监荀勖因为齐王司马攸当时有声望，担心惠帝日后有祸难，于是追溯已故司空裴秀建立五等封爵的宗旨，从容共同向武帝陈述时宜，认为古代分封诸侯是用来平位王室，如今吴寇尚未消灭，地方长官责任重大，而诸王担任统帅都督封国，既不能统帅其管辖内的人，对大事而言很不适宜。又异性诸将镇守边境，应当参用皇室亲戚，而诸王公都在京都，这不是捍卫城池万事稳固的做法。武帝起初没有察觉这个建议，于是下诏讨论这个制度。有关部门上奏听从诸王公改定户邑，都由中尉统领军队，其中平原、汝南、琅琊、扶风其为大国的梁、赵、乐安、燕、安平、益阳为次国，其余为小国，都划拨邻近的县，使户数达到万户。又郡公的制度如同小国王，也由中尉领兵。郡后如同不满5000户的王，设置义军1100人，也由中尉统领。当时只特别增加鲁公国的户邑，追晋封已故司空柏林公王沈为郡公，据平侯杨户为南城郡侯。又南公王司马成、隋王司马万各在太史年间封为县王，食邑1000户，到此时改正县王增邑为3000户，制度如同郡侯，也设置邑君，从此不是皇子不得为王，而诸王的支庶子孙都是皇家的近属至亲，也各以土地推恩受封。其中大国和次国使封王的之子封为公，成封王的之子封为侯，继承成封王的之子封为伯，小国5000户以上的使封王的之子封为子，不满5000户的始封王的之子及始封公侯的之子都封为男，不是这些情况都不得受封。公的制度如同5000户国，侯的制度如同不满5000户国，也设置义军1000人，由中尉统领，伯子男以下各有等差，但不设置军队。大国的始封王的孙子罢去下军，曾孙又罢去上军，次国的始封王的子孙也罢去下军，其余都以义军为常制。大国的中军2000人，上下军各1500人，次国的上军2000人，下军1000人。那些还没有前往封国的，大国设置守土100人，次国80人，小国60人，郡侯县公也如同小国的制度。制度实行后，所增加迁徙的各按原奏前往封国，而诸公都留恋京师，哭着离去。等到吴国平定后，齐王司马攸才前往封国。中朝制度，典书令在常侍之下，侍郎之上，到了渡江之后则侍郎仅次于常侍，而典书令居于三军之下。公国则没有中尉、常侍、三军，后国又没有大农、侍郎、伯子男，只有典书以下，又没有学官、令史等职，都依次裁减。公侯以下设置官署，随封国大小没有固定制度，其余官职各有差别。名山大泽不封给诸侯，盐铁金银铜锡、史平的竹园，别都公事原囿，都不属于封国。那些在朝廷任职的人与在封国的人相同，都自行选拔其文武官员。各种入朝担任亲事而其世子已成年的人，都派遣他们前往封国治理。诸王公以下毛土服玺、车骑命服，完全依照太史初年的旧例。州设置刺史以及别驾、治中从事、诸曹从事等员额，所管辖的中郡以上及江阳、诸提郡，每郡各设置部从事一人，小郡也设置一人。又有主簿、门庭长、录事、记事书左、诸曹左、守从事、吴猛从事等，共有吏员41人，士卒20人。各州边远或者有山险靠近寇贼羌夷的，又设置弓马从事50余人。 徐州又设置淮海从事，凉州设置河津从事，各州设置兜水从事各一人。凉州、益州设置吏员85人，士卒20人。荆州又设置监殿都一人。郡都设置太守，河南郡是京师所在地，则称尹。各王国以内使掌太守的职责，又设置主簿、主祭事、门下贼曹、一生、门下使、祭事使、录事使、书左、巡行、干、小使、武官院、公曹使、公曹书左、巡行小使、武官院等员额。郡国户数不满5000的，设置直隶50人，散隶13人。5000户以上的，则直隶63人，散隶21人。万户以上的，直隶69人，散隶39人。郡国多设置文学院一人。大县设置县令，小县设置县长。设有主簿、录事使、主祭事使、门下书左、干、有角、一生、巡行公曹使、小使、庭院、公曹使、小使书左干、护曹院使干、法曹门干、金仓贼曹院使、兵曹使、吏曹使、御小使、御门亭长、都亭长、贼捕院等员额。户数不满300以下的，直隶18人，散隶4人。300以上的，直隶28人，散隶6人。500以上的，直隶40人，散隶8人。1000以上的，直隶53人，散隶12人。1500以上的，直隶68人，散隶18人。3000以上的，直隶88人，散隶26人。郡国和县在农忙时节都按所辖户数多少为等差，散隶负责劝农。又现在500户以上都设置乡，3000户以上设置二乡，5000户以上设置三乡，万户以上设置四乡，每乡设置色夫一人。乡户数不满1000以下的，设置治书使一人。1000以上的设置使左各一人，正一人。5500以上的，设置使一人，左二人。县大致每百户设置礼吏一人，如果土地广阔人口稀少，允许根据情况设置礼吏，但限制不得少于50户。户数在1000以上的，设置校官院一人。县都设置方略吏4人。洛阳县设置6部位。东晋以后，健康也设置6部位，其余大县设置2人，次县、小县各设置1人。叶县、长安县设置吏员如同3000户以上的制度。四中郎将都是后汉设置的，历经未及晋都有这个官职，东晋时更加重要。护羌、护仪、护蛮等校尉，按武帝在襄阳设置南蛮校尉，在长安设置西戎校尉，在宁州设置南夷校尉。元康年间，护羌校尉兼任凉州刺史，西戎校尉兼任雍州刺史，南蛮校尉兼任荆州刺史。到东晋初年才撤南蛮校尉，不久又在江陵设置，改南夷校尉为镇蛮校尉。到安帝时在襄阳设置宁蛮校尉。护匈奴、护羌、护戎、护蛮、护夷、护越中郎将按武帝设置四中郎将，有的兼任刺史，有的持节担任。武帝又设置平越中郎将，驻守广州，主管护卫南越。